我们看下一段啊，二智多有所观，须商略内通，啊，就是相互之间的这种关联啊，我们必须要商讨一下，它是有不同的分类，然后呢，有相互之间相通的一些关系，啊，精锐七种二谛，明21种全实，啊，七种二谛前面都讲过是吧？就是四教的。总共有七种二谛，神跟这七种二智差不多啊。智这里四种教有七种二智，那么简单概括，那么就是谛也是七种二谛啊。三藏教的二谛啊，藏通别圆各有二谛。通教呢啊，通入别，通入中，别教呢那个别入中，加上这三种就成了七种二谛了啊。有21种全实啊，分别有什么呢？每一种谛又有三种，跟这个智有三种一样的自行化他，啊，当然如果是从智的话是自行化他，自行化他这三种，如果从谛来说，前面什么随情、随情智、随智，称呼不一样，实际上意思差不太多啊。随情就是什么呢？啊，就等于是化他，随情智呢是自行化他，随智呢是自行。啊，以为章门，分不同的章门若得此意啊，就是把它归于这个七种，总共七种，下面又有21种全实，若得此意，曰因缘尽，亦应如此，啊，下面就举例具体说，针对不同的境，用不同的智来什么呢？对应，比如说第一个因缘境啊。为悉因缘智，体因缘智，含中因缘智，啊，显中因缘智，次第因缘智，代次第因缘智，不次第因缘智，一一各有化他、自行化他、自行等三种分别。啊，就是同样都是对于因缘界，实际上因缘界是大家都是平等的，所有的境界无非是因缘而生，啊。那么呢，具体用智慧就不一样了。你用不同的智慧，最终得到这个境所看到的这个真相，或者看到它的这个本质就不一样。第一个最简单是悉因缘智，这是属于三藏教的。如果用悉因缘智，你得到的就是三藏教的这种啊这种谛啊，三藏教的二谛是吧？第二是体因缘智，那是通教的智慧。啊，含中因缘智呢是。通什么啦？通入中，显中因缘智呢？啊，含中因缘智什么呢？是通入别，显中因缘智是通入中，啊，次第因缘智呢？别教的二智，代次第因缘智呢？别入中的智慧，最后是不次第因缘智，这是圆教的智慧，所以实际上分别就他让那个。次序啊，一层一层往上走，啊，每一种智慧又分别又有三种不同，化他、自行化他和自行，啊，总共就成了21种什么了智慧，分别粗妙，判五味多少，论殆绝等，啊，什么四谛、三谛、二谛、一谛等，亦应如是，这就不用说了。前面的都是粗，后面的是妙。比如说，悉因缘智是最粗的，那么体因缘智相对于悉因缘智来说，体因缘智是妙。但是体因缘智跟后面的含中因缘智，它又是粗，味味都是这样的啊，前前为粗，后后为妙。如果说最终一总结，只有这个不次第因缘智才是真正的妙，前面的这六种智全都是粗，是吧？判五味也是这样，分别对应五味，五味就是藏通别，就是什么前面说的这个乳酪、生酥、熟酥，是吧？这儒教里面说了哪种智，道教里面又说了哪些智，啊，包括后面一直到醍醐，啊，醍醐教，论殆绝也是哪些是相殆的，哪些是绝殆的，有相殆妙，有绝殆妙，相殆论粗妙，绝殆论粗妙，虽然如果到绝殆的话就没有论粗妙了啊。我们说了个绝代妙，实际上绝代妙，绝代这个妙都没有了， 既然绝代了，庙都不存在了，知道吗？初都没有了，还要庙干什么呢？没有用了，就是众生都没有了，你佛还有什么事情干呢？你佛还到哪去度众生呢？你说佛还到这个世界来，我要度众生，结果发现大家都成佛了，没众生可度了，是吧？所以佛也就没事情做了。还说什么法？不用说了，你都已经成了，比如说这个弟子已经学成了啊，然后像师父，你赶紧再教我，我还想学，你都学完了，还学啥？毕业了，赶紧走吧，就这个意思，是吧？你都可以跟别人当老师了，下面四弟、三弟、二弟都是一样的，跟这个二弟、四弟、三弟、一弟都是跟这个二弟一样的判分，也有什么出庙，也有全食。也有种种不同的分别啊，自行化他都可以这么分啊，一样的啊。当自思之，何凡俱寂也，就是中国人都是这种思维，就不要让我就一跟你讲了。要是印度的恨不得啊，这个四弟是怎么样的，给你全部讲；三弟怎么样的，二弟的怎么全部给你，不厌其烦。中国人不愿意。举个例子，举一反三啊，中国人喜欢用概括归纳法啊。问，随情地。即化他智，何意无量？你看这里随情地跟化他的智是相对应的，是不是？随智地跟什么智是相对应呢？跟自行智，是吧？那就不用说了，我们也是举一反三，他就举出其中一个例子来啊。何意无量？为什么有种种无量？有无量的地，有无量的化他智，有无量的随情地的？随智地即自行智，何意不多？反而没有无量的呢？答：只约一人未得道时，见心恒起，邪智无穷。何况多人，就是病有多少种，健康唯有一种，是吧？我们就说这个以前那个谁是列夫·托尔斯泰写的一个什么？是哪个？那肯定还是和平与什么的吧，写个著作的时候，幸福的家庭都是什么呢？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就是这个吗？是吧？修成了佛道，大家都是只有一个，只有一尊佛，都是同样的佛，但是众生呢，千差万别，就是指这种见性恒起，邪智无穷，你有这么多的邪见，有种种。不同的执着，每个人执着的都不一样，所以用不同的这个什么呢？化他的智慧去对治你，为事亦故，随情则多。智兼于理，理只有一种，真正究竟的道理只有一个，没有多少个啊！没有说这也是真理，那也是真理，这个真理跟那个不一样的，那说明都不是真理。真正的真理只有唯一。最高的不得有异，所以这个真理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佛性，只有我们的佛性，才是真正的，最终我们所有世界的叫什么真如实相，真的话就是真实的，不是假的。除了这个外，其他的都是假的。如的话就是不变的，不会改变的，只有这个不会改变，其他东西都可以变的。这种实相才是真正的啊，不得有异。夫二弟差别已如上说，所以我们现在都属于什么呢？差别。我们现在当然都实际上说，如果说方便制度说不说不上了啊，就学一点佛法的道理啊。说此七全食，21种全食，颇用世人所知义否？颇同世人所说与否？颇用诸论所立义否？当然肯定都是否否否。你怎么能用世人所知的这种道理去讲呢？世人自己都有种种知见，他的见解都是错误的，或者是偏斜的，或者是片面的，基本上我们说用简单的就是错误的，简单就可以归纳，就是看错误的是多是少而已，有些是完全就是错误的。有些呢可能似是而非，有些呢可能有一点点正确的，但是大多数都是错误的。你要完全正确的很少， 颇同世人所说与否，世人既然知的意都不一样，都不对的话，你所说的语肯定也就存在问题了，是吧？他自己心里所理解的这个道理存在问题，他所表达出来的这些语言文字肯定也就是不正确的。颇用诸论所立意否，这个诸论不仅仅是指外道的啊，这个佛教的一些其他的论啊，就除了法华涅槃原教之外，其他的那些论点也不用。这里说既不从世人，亦不从文殊，文殊是指论了 啊特是推大小成经做此事啊，若破若立，皆是法华之意。什么意思呢？最终我们要遵从的真正的依据什么？是法华经，其他的大小乘只是做个方便啊，若破若立都是要从这里来啊。立说实话啊，有时候只是方便立，破可能才是真实的。比如说用小乘的经典，有时候给大家讲讲佛法，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一个方便的一个说法，虽然立后面还需要什么？要破啊。真正的立的话就不需要再破了啊，如果是方便的力的话，最终还需要什么破掉。就打个比方，你没有走到目的地之前，你还得不断的什么呢？往前走。你到达这个地方只是暂时停歇一下，停歇之后呢放下继续往前走啊，暂时立一下，暂时停留一下，最终这个东西不是就近的啊，还得继续往前进啊。若巧拙相形啊，巧与拙之间相比较的话，以通经二智破三藏经二智，以通教的经典里面的两种智来破三藏教经典里面的两种智，因为通教比三藏更高嘛，是吧？那么通教就是所立，三藏就是什么？所破。我立通教的这个智慧，因为它更高啊，哎，来破你那个。所以我们说的这些讲这些经或者讲这些论，它都有自己的利益，知道吗？啊，它要立自己的宗旨啊，比如说三论宗，它就立自己的宗旨。我立什么呢？般若空性，般若中道，破除外道的种种邪智，破除小乘的种种执着，我用大乘的中道思想去破斥它，这是我所要立的，我要建立的一个主张。我所要对峙的，所要改变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所破的啊。乃至次第不次第相行啊，次第是别教的，不次第是什么呢？原教。以原教原经二智来破别经二智啊，方便诸经，明智既粗，通经之论岂得微妙。既然其他的诸经只是方便说，他所说明的这个智慧是属于粗智，那么通这些经典的论，解释这些经典的论，他也是以这个经典来做的论，他难道就是妙了吗？他也不会是妙，他不会超越他的这个范畴之外。经论继耳，弘经论人，何劳鸡舍啊，既然经论本来它这个依据这个本子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弘经的这些论人讲经说法的这些人那就更不用说了啊，任其所说自由所堕啊，自己所堕就是自有自己的归属，它是属于藏教、通教、别教还是原教啊。当然有些地方呢大概是这么说啊，不能绝对的。打个比方，我们有时候你学了这个法华研究，学了大乘佛法，但是呢现在因缘的话只能去讲这个什么呢？小乘的佛法，讲小乘的经论，但是呢你是用大乘的这么一种智慧或者大乘的这么一种境界眼观去看待这个小乘的佛法，所以说你讲出来的实际上已经不完全根据他这个本经所体现出来的一种什么呢？精神或者是宗旨，你这个境界甚至比本经所涵盖的这个范畴更什么？更为深广，更高一些。 我们这说的这个地方的话，就我们也谈谈净土宗，是吧？净土宗属于大乘经典，但是你仅仅学净土宗的话，为什么不够？因为净土宗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佛法的义理还是很简略的，甚至有些地方不仅仅是简略，是省略了。然后你要真正把这个净土宗所有的意思都讲明白，你可能用天台、用法华、用其他的教理，你去讲这个经典，你得出来的这个认知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没有学其他东西，你仅仅就是看这个净土宗经典，你得不出这么多的收获，得不到，理解不到。哎，这就是即使是红经是吧？它也不仅仅是站在这个本经它原有的这个范畴之内去讲，它站在更高的一个角度或者更广的一个角度去看也可以啊。所以它就不完全就说真正是属于它原本这个经典所涵盖的那个什么教理范畴之内，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佛法讲的一切法皆是佛法，可不是吗？在佛的眼中，一切法皆是佛法。然后我们换一个角度，是吧？我们众生看佛法，佛法就变成众生法。佛法看众生法，众生法变成佛法；众生看佛法，佛法变成众生法。大家明白？就这个意思，是吧？说的不好听听，我们世间有句骂人的话，叫"狗眼看人低"，是吧？就这个意思。本来这个人比狗长得高，他狗眼就看得比我还低了，是吧？但是这是侮辱性的话，就是你用什么的眼睛就看什么样的世界。跟世界本来客观的这个存在是有什么呢？是有差别的。是会出现位差的，跟它本身的这个存在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境界高，你可能看的这个东西，它本质这个你主观所看的这个世界，跟它客观的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也许比它客观的所反映的程度还更高。但是你如果这个层次太低，你可能还达不到它客观本身存在的那个高度，都有可能。若在生灭解全实者，若作生灭解全实者，堕在初发。如果用生灭二谛来解释全实的话，就在初发，就属于什么三藏教的，属于三藏教的生灭二谛，或者三藏教的什么呢？二识了。若作不生不灭解者，堕第二凡人通教，是吧？乃至第七番，你不用一一说了。后面还有什么呢？无生二谛，还有什么无量，是吧？亦可知，又纵广引经论庄严几义者，亦不得出粗方随情二谛，化他全实。就广引经论庄严几义，有时候引其他的经论来庄严自己这个经的义理，但是也不出粗方随情二谛，化他的全实。这是属于化他的全实二谛，随情就属于化他全实，是吧？换出粗番第二、第三全实。粗番的第二是什么呢？自心全，第二应该是自心化他全实，第三是自行全实，或者说随情至二谛，随至二谛，都不出这个范畴之外，上不出粗放三种全实。当然我们说呢，你表达是你表达的，是吧？实际上你解释的这个时候的话，跟他本经所，这个范围所涵盖的这个范围还是有所差别的，况第七方三种全实，若但以粗方二智破一切世间情智劣境，假令得入化成，只是自行实智。就是用粗放的三藏教的二智破了世间的一切情智，已经破尽了，让他进入化成，就是已经证得什么声闻果位，也只是属于自行的实智，就比前面的这个化他的全实二智要更高了，是吧？由化他的全实二智进入到自行化他，再往前走 到自行的全实，其实最深至今全都没有了，只有自行的实质了。就从他自己这个位置呢，他已经到了最究竟了，但呢尚不得化他之权。这个化他之权就不是他自己的化他之权，是属于更高一教的化他之权。大家千万不要这么理解啊，怎么自性实质难道比他自己的这个化他之权还更低吗？不是，他是跟通教的化他之权比来说，他的自性之实还不如什么呢？通教的化他之权。反过来一样的是吧，以此类推，那么通教的自性之实不如别教的什么呢？化他之权。别教的自性之实不如原教的化他之权啊，就是你的最好的东西比人家最差的东西都比不上啊。何患能得后方诸智啊，就是后方的其他的智就更得不到了啊，就是后方的第一个化他之权智你都得不到，那化他的实质你得不得到呢？啊，自行化他的权智都不得到了，自行化他的实质都不得到了，自行化他的啊，自行的权智之智就更谈不上了啊。若寻二十一种二智，凡破己外见，凡破己权经论，复显己事，立己权经论，然后翻称妙权妙实。啊，所以我们大家就要寻找，要去了解二十一种二智，啊。这个智是破什么外见的啊，然后呢用什么呢？破什么权，就方便的经论，用实来破权啊，又复显己事，有破有所立啊，复显己事，立己权经论，最后你都把这些东西都搞明白了，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什么妙权妙实。实际上就你把前面的除了最后一种之外，前面的二十种二智你都得破，唯一立的就是最后的原教的二智，你都得通达啊。世人全不是一两种全实之意，而情中寂寂为智，若是智者，破和惑显见合理，未见理未破惑，生死浩然，非情何谓啊。这里就感叹我们世间的人一点点都不知道，连一两种全实之意都不能明白啊！明明是在情之中，自己才认为自己还很有智慧啊！我们现在不都是这样吗？是吧？世间聪明人多了啊，是吧？我们还不算特别聪明的，还比我们更聪明啊！即使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可能也会有点智慧，要是更聪明的人更是，他哪会接受得了你说这话？你确实笨，你没有智慧，我比你聪明啊，是吧？你凭什么说我们没有智慧呢？是吧？他的智慧都属于世间的智慧，世间的智慧都是由感情或者由一时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他这种智慧不叫真正的智慧，是吧？就是你产生智慧的平台是什么样的，你是怎么生产出来这个智慧的，你是肉眼凡胎，你是用这个思维用意识所阐述出来对事物的这种了解智慧，这些智慧都不是真实的智慧，就是在你这个平台上是没办法产生真实的智慧的啊。当然等于你现在用个386 486 586你还能这个电脑还能运行吗？是吧？我们现在的软件都已经升级到是吧多少个 G， 你现在还是多少个兆的，你不得死机吗？不管用啊，是吧？升级换代，在这个平台上才具备操作的可能性。就是你现在作为人这么一种繁复的存在，你这个智慧远远达不到我们所要求的那个标准，是吧？打个比方，你在计算，你这个386运算能力可能就几百万或者几亿次，我们现在都是万亿次、亿次，你算一辈子你都算不成一个问题了，一个答案了。你想吧，苦思冥想都没有用，是吧？啊，费多长时间都没有用，你得升级换代，把这个平台得换一换，然后再去努力去修，是吧？先要用方法，用正确的方法，然后再去行动， 否则你这个好像用非常低级的这个生产这个生产力是吧，你再生产高级的产品怎么可能，你在手工作坊里面还要生产出什么火箭啊、宇宙飞船来，不可能啊，啊，再给你更多钱你都没有用了，更多的时间你也造作不出来，所以这就大概是讲这个意思啊。啊，若是智者，如果他是智慧的人，他能破什么惑呢？他的烦恼破了没有呢？你看世间这些聪明的人，越聪明的人烦恼越重，越是知识分子情执越重，自己的知见越重。他自己以为自己很骄傲啊，因为他们比如说我是这个领域的顶尖的人了，世间在这个领域都没有几个能超过我的，甚至都没有一个能超过我的，是吧？他不会自己傲慢吗？是吧？这种傲慢心，这就是烦恼。自己的烦恼他能克服得了吗？不但克服不了，反而在某些方向他会什么呢？强化他的烦恼。所以他这种智慧到真正的烦恼面前，都得什么打败仗，没有用，无能为力。啊，既然不能破获，他能见到真正的真理吗？真正的真理他是见不到的。未见理，未破获，还得有生死轮回。该死的时候死，死了不知道到哪去，死了还得再来，甚至来做人也做不了了，啊，那说非情何谓？他不是情之，还是什么呢？啊，若今若代前诸粗智而明妙智者，法华破代之意也。现在《法华经》所讲的时候，代前粗智而明妙智，是吧？这所谓的相代的粗妙，啊，有破有立，啊，有相代，啊，若其会者，一切全经论所明地理，皆成妙理，啊，如果是真正能够明白的人，能够会其道理的人，是吧？能够会义的人，那么即使是方便的这些全教的经典所明的道理，也被什么呢？经过我们开显之后，成了《法华经》的妙理。就你自己能够改造升级换代了，而且这个升级换代达到最高阶段，以后都不用改了。一入妙后就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啊！无非智地，啊，无非智就是所有的地方都是智慧啊，就是你的智就进入这个智地，这个地方就是智慧之地啊。会一切全经论所明二智，无非妙智。这个智地再给大家讲讲啊，是指什么呢？境界。为什么叫智地呀？地方吧，哈，境地呀，这是指境妙啊。会一切什么呢？全经论所论二智，无非妙智，是指的智妙。就境也妙了，智也妙了，是吧？前面是什么呢？啊，开粗啊，开，实际上就是开权显示了，实际上就是开权显示啊，简单就是开权显示，开纪显本，开权显示都在这里。西式大车，啊，这个西式大车主要是指妙智啊，是智为能运，因为有智慧，最终我们才能到达这个什么智地，这个智地就是指什么？成佛，啊，这个大车所要运到你到达的那什么目的地去，啊，如是破慧深广，莫以中论相比，可熟思之，就是他所破慧的这个深广之意，还不是中论所能相比的。中论是什么呢？三论宗，啊，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作为它基本的经典啊，基本依据的经典，这就《法华经》比中论还更加的高明啊。当然如果这么一说的话，这三论宗的人不干了，千万不能让他们听见，是吧？实际上听见我们倒无所谓了，他们听见怕生烦恼，这么说好像有点一个不团结的意思，是吧？实际上我们要是听了他们的，我们也应该不生烦恼才对。就是比如说他们从其他的这个宗派的这个角度来讲，你们法华或者天台也有不足的地方啊，是吧？如果你生烦恼，你跟他是一样的；如果你不生烦恼啊，也许你在某些地方所谓做的略好一点啊。 第四啊，对三谛明智者，上明五种三谛境，今更分别啊，二谛有七种，三谛只有什么了？只有五种。为什么只有五种啊？除了藏通别运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别教可以入中啊？三谛，因为只有别教才谈到三谛，通教只谈二谛啊。我们看看啊，这里不是这么理解的，这错了啊。三谛的话，只有通别圆才有，只有通别圆才有，三藏教都没有啊。别教有三谛，圆教有三谛，别可以入圆，通可以入别，通入圆啊，通入别，通入圆，别入圆，然后呢，别教三谛，圆教三谛，五种啊，藏通单教都没有。夫三智照十法界，数十为三，未有漏，无漏，非有漏，非无漏，就把十法界分为这三种不同的类别，一个是有漏，一个是无漏，一个是非有漏，非无漏，三法相入，就是这三种法，就是有漏法、无漏法、非有漏、非无漏，三法是什么？相互相入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呢？都没有你我的分别了，到最后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啊。但是没到那个境界，当然还是有分别，到了最终那个境界确实没有分别啊。为什么有法有分别呢？是因为众生有分别，明白吗？因为有众多的生命，所以就有众生法。如果众生都没有，大家都成佛了，就不叫众多的生了，没有生死了，就没有众多，只有佛，佛都是一样的，就没有分别了。所以说在佛的境界里面，它是没有分别的，这个分别是对于我们众生所认知的这个世界来说的，众生就肯定有分别啊。所以得从慢慢有分别到什么？到无分别。分别有五种三谛啊，这里又是分，这又把这个无漏，你看，初未非漏非无漏，入无漏，对漏，啊，无漏为三法，二为一切法入无漏，对漏，无漏为三法，三为漏无漏非漏非无漏为三法。四为一切法去非漏非无漏，对漏，无漏为三法。五为一切法去漏，去无漏，去非漏非无漏为三法。实际上就分别对应前面所说的这五种三谛。大家仔细看啊，第一个，非漏非无漏，入无漏啊，对漏无漏为三法。这是什么呢？通教的入别的这个三谛啊，第二个是通教入圆的三谛啊，第三个呢是别教的三谛啊，第四个是别教入圆的三谛啊，第五个是圆教的三谛啊。具体我们可以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比如说第一个非漏非无漏，入无漏，啊，对漏，无漏为三法，本来通教本身只讲什么了？漏和无漏，特别是以无漏为主，但是这里讲又讲非漏非无漏，这是什么呢？中道，非漏非无漏就是我们叫做不二法门，不二法门，以它来入这个无漏的话。来对这个漏，啊，对无漏是三法，啊，非漏和非无漏跟漏与无漏之间是不是有区别呢？有区别。什么意思呢？它通教的无漏法本身，它可以跟什么呢？原教的或者跟别教的非漏非无漏之间。可以对接，就是非漏和非无漏是在无漏的基础上继续往上修行所认识的更高的一个境界， 因为有无漏了，所以有什么了？有无漏，无无漏，明白吗？大家就是做个算术就知道了，前面写个无字，啊，无字就跟非字是一样的，非字，非字后面可以加漏字，是不是？但是后来一想，哎呀，光加个漏字好像不行，只是这漏是非的，是吧？我们再加个无漏呢，就叫非非漏，就是非无漏，明白吗？啊，前面老子啊，比较就是我们老子笨的时候，给你讲漏，你就想到啊，就是一切都是有漏的，好像有漏就是你整个世界。后来呢，给你再开始啊，不仅仅是有漏的啊，还有无漏的啊，啊，你就一下思想就打开了。哟，除了这个有漏的世界，原来个无漏的世界还有解脱的世界。后来一想，而且光讲无漏还不行啊，你对于这个无漏可能又会产生什么了？执着和障碍。你把这个无漏也得什么了，再放下，就来叫无无漏，明白吗？这个无无漏并不是说是无无漏，不是啊，双重否定就成了肯定，又跟前面漏是一样的，不是，完全是两个境界了。啊，就是把无漏也放下，前面这个无漏是把漏放下，这个无无漏是把无漏放下，明白吗？一层一层它是分成三段式的，当然还要不要来第四段？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啊，然后大家说非，再成个非字，就说非非漏，非非无漏，你还可以成，是吧？没必要了，就是一切妄想皆要放下，一切执着皆要放下，啊。好，下面是一切法入无漏，他就把这个非漏、非无漏、入无漏的这个基础上了吗？把一切法入无漏引入过来了，啊，一切法啊入无漏，但是这个无漏是呢是非漏非无漏指无漏，大家明白吗？你把这个无漏写个括弧，这无漏是什么呢？非漏非无漏指无漏，前面只讲到这个无漏，这是先一切法皆无漏，一切法皆是中道，这是什么？通教里面引入圆教的意思，因为圆教上一切法皆圆，一切法皆是佛法，别教不一样了，别教还有分别，佛就是佛，佛是最高的，众生就是众生，菩萨也比不上佛，菩萨还比佛要差个级别，圆教这里不，一切众生皆是佛，佛也就是众生，所以他为什么一切法都能进入呢？第三个啊，为漏无漏，非漏非无漏为三法，这是别教，啊，分成三个不同的这个层次，一个是漏，一个是无漏，最后一个非漏非无漏是中道，啊，第四个是别入缘啊，一切法去非漏非无漏，实际上跟前面第二个大概差不多，明白吗？就跟通教的这个第二个三谛差不多。啊，第五个啊，为一切法去漏，去无漏，去非漏非无漏为三法。当然，他这里省略了啊，就把什么漏和无漏啊就不说了，就是说一切法皆是去于什么了，啊，非漏非无漏。啊，我们应该是这么理解啊，就是一切法应该是按照这样的，按照我们前面的顺序习惯的话，一切法去非漏非不漏，一切法也去什么呢？无漏，一切法也去漏，大家明白吗？不仅仅是非漏非无漏所表达的是中道，即使是漏和无漏表达的也是中道，啊，这就是了无分别了。你不仅仅说啊，这些法可以入中道，难道其他的非中道的法就不可以入了吗？也可以啊，这就叫什么？让华严里面这个境界叫什么？世事无碍啊。当然，这个世事无碍的话，不仅仅是世事无碍，我看理也是一样，事理皆无碍啊。理可以入事，事可以入理，理当然可以更入理，事也可以入事，本来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说不仅仅佛也可以什么了，佛可以心包太虚量住杀戒，甚至你们普通的众生你也可以， 心包太虚两种杀气。大家可能就懵了，怎么可能呢？佛他因为有这个神通，有这个功德，是吧，他的心能够变整个太虚，但是我们众生现在确实，但是从理上来说你确实可以的，没问题啊。所以这是一种超越的境界啊，大家就再想一想啊。从这个来说，一切什么皆有可能，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啊。一切法皆有可能，不能说一切法皆有可能，一切法必然能。你说皆有可能，那可能可不能，就是能，是吧？你能够做佛，你能成佛做祖，你必然能成就一切的法。你要相信自己，你不要认为啊，这只有佛才能成就，我们干不了这事，那就不叫圆教了。是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吧，在世间都是这样的。那么佛难道只有佛他们才能成，只有他们真正有根基的人，有智慧的人才能成，我们下根基的人也能成佛，没问题，是吧？当然我们的时间得长一点啊，不着急嘛。哎，这反正大家学这东西可能眼睛有时候容易看花啊，没关系，慢慢学啊。学了之后不白学，我告诉你们啊。哎呀，下面还有一大段，算了吧，今天时间也快差不多，下面还得回答个问题，是吧？不要老每次拖的时间太长，大家待会儿得吃午饭了。这更说五净境啊，这下面用五净来对应这五种三智，我们暂时就不说了啊。这里有个问题，阿弥陀佛，师父吉祥，善讲玄义说。故龙树破云，岂有不净心中修菩提道，犹如毒气不认住食，实则杀人。就上面我们一堂课讲的是吧，不清净的心里面怎么修菩提大道呢？就像一个毒气，有毒的这个容器，它不能存储这些食品啊。要是它存储了这些食品，这些食品也就变毒了，你要吃了它就会把你给杀了，毒害了。此证破息法义也，故皆是权。恭请师父开示，岂有不净心中修菩提道，这句话对净土法门修行者的指导意义。这指导意义大家自己思考就行了，是吧？就是我们说你用什么的心态去修学佛法非常重要。打个比方，我们每个人自己这个身心世界就是一个什么呢？容器。你这个容器里面能装什么样的东西，当然是一种因缘，是吧？但是你本身要让自己什么身心清净。如果你身心不清净，等于你自己这个容器就被污染了，或者这里说不净心中，就像你本身是有毒的这个容器。你即使可能有机会听闻佛法，甚至可以说修学佛法，但可能都会什么呢？修错了，或者会误会。你有些接触佛法，一听佛法之后，但是自己没这种智慧，识别不了或者认知不了，他理解错误了啊。所以呢，大家都得自己修清净心啊，求自己的身心。为什么佛教要是修种种法门，就去忏悔自己的罪业，是吧？一个是忏罪，忏罪不仅仅罪是已经什么了，坐下来的，还有什么呢？没有坐啊，已经做的话，实际上是这个业已经成就了。你说我自己后悔了，以后不再做了。但这个是忏悔之中还有什么忏悔畏罪，就是你刚刚起心动念还没有造业的时候，立即就得回光返照，说啊，不能这么想，我时时刻刻都得警醒自己。这也是忏悔的一部分，就让自己的身心远离这种污染啊。我们现在不叫远离污染吧，是吧？这两天天气好了，前两天雾霾这么严重，你说你天天在雾霾之中，你说我去锻炼啊，健康，我练习啊，心肺我弄得不好死得更快，是吧？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你自己不干净的这个容器之中，你这是本身这个就是你这个根气太差，知道吗？你去修学佛法弄得不好啊，当然不能说死得太快，不这么好说，是吧？更容易出问题，明白吗？你如果是普通，你说反正我也不锻炼，是吧？我保持一个比较低耗氧量的一种生命活动，反正还不容易呼这么多的有毒的空气。 但是因为你这样啊，又想学佛法，但是自己的能力呢又支撑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不是过早的就耗尽你的这个人体的能量吗？是吧？打个比方，你这个电池是吧？原来用这个手机，比较低端的手机，你能用三天三夜，这个电池能维行维持这么长的续航的能力。但现在你换了更高的手机，但是电池还是那个电池，麻烦了，用半天就没电了，耗尽了生命的能量了，是吧？关键是中间还会生烦恼，你就后悔，哎呀，算了，早知道这样不学佛了，是吧？学了之后还更不行，你看，啊，就说你自己的准备还不够，啊，但是这只是说一方面的意思啊，啊，师父要结合什么万事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是这句话就说得很好啊。说我说要发菩提心，没有菩提心你去修佛法，那就是造魔业，修魔业就会误入歧途啊。所以是发这个菩提心，保持这个清净的心，是让自己有更大的什么这种因缘，或者有更大的善根去接触佛法对于我们的熏陶啊。否则的话，你自己基本的这个素质或者基本的标准都达不到的话，你即使去学佛法也是一无所成，不但无所成，弄得不好还会什么呢？出现种种问题啊。所以这里面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说要识众生的病，要识种种药，要应病与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关键是有时候给你药的话，你还得会吃，你得吃，是吧？有些人还不吃啊，我没病，虽然病得很重，说没病的人可能就病得更重啊，这是说啊，清净心与菩提心的关系，从根本究竟都差不多，啊，但是从表现上说，菩提心比一般的清净心，它要求的这个啊标准更高一些。菩提心什么呢？上求无上佛道，下化无量众生。但是清净心主要是从我们的身与意三业方面，特别是对我们的心，你要心清净。我们说身与意三业清净，特别是意要清净，你要身意识心理保持一种清净无染的状态，干干净净的去修学佛法，最终你才能成就菩提啊。菩提心当然刚开始发菩提心的时候，你也不可能一下就达到什么像菩萨的那种境界啊，敢于牺牲自己是吧，能够忍受一切的什么困苦或者是折磨啊，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啊。但是我们得随时随地去积聚自己的能量啊，我们去改变自己的这个行为，改变自己的这种心理状态。所以学佛是什么点点滴滴的事情，你不要说一下啊我就进入大海了，不可能的。你先看到一滴水就不错了啊，能看到一条小溪就不错了。你随时随地都得注意，不注意的话你就没办法去改变自己的这个身心的世界，你就没办法让自己的这个容器变得更为的清净。你要去修学佛法就效率不高啊，所以你自己根本的这素质不改变，你去学佛，为什么有些人学来学去最终哎呦师父我都开始学的时候还挺精进的，很勇猛的，后来学来学怎么不想学了，没后劲是吧，就跟我前面说没电了，你这电池知道吗，开始的话几天哎呀热乎劲啊，这一片热忱冲动啊，激情四射啊，激情四射就是已经超出你平时的这个用电量了，说句实话过度的用电了是吧，还是什么平平淡淡才是什么，平平稳稳才是最好啊。过于激情就是说曾经从来就没有激情过，遇到佛法啊太高兴了，赶紧学吧，甚至晚上都不想睡觉了，学啊读经啊，啊终于把自己前面的这个善根都耗完了，这个电池用完了，暂时续不上了，怎么办？充电去，然后呢节奏把握下，不要用得这么快，用得快不是好事，因为你一下都没有了，是吧？饱一顿饿一顿的，你闹病啊知道吗，是吧？你一个月就把这个一年的粮食全部吃完了，本来给你预算一年你啊放费5000，你3个月把它吃完了，后面你到哪去找钱去了？没钱了啊，没谁给你钱了，赶紧去挣钱啊，挣钱你也跟不上你的供应啊，前面都已经吃的习惯了是吧，天天都是吃好的，吃一顿都得花100，你这一天才挣50啊，立即就受不了了， 是吧？他就想，哎呦，我原来这么精进，怎么一下子差了？我是不是退步了？不是退步，是吧？是你正常的一个表现状态，是你自己的这个善根不足以支撑你这么所谓的一种精进的一种修学的模式。你一定得保持好的状态，等你什么时候你的能量增加了，你再更精进一点，知道吗？是吧？我们什么呢？按需分配嘛，量入为出嘛，是吧？你有多少东西，你要有计划。你没有计划，花完了没有了，是吧？你超前消费，那心里更不安。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思想压力啊，这个抑郁症什么症多了？贷款啊，消费啊，是吧？还没挣到的钱，先从银行先贷出来，买这些奢侈品，买那高级的东西，花了再说，成了什么车奴、房奴，是吧？下面十几二十年慢慢还吧。你还了，说实话，然后你每剩下来能够自己的零花钱、生活费用就低了呗。比如你挣了15000，房贷还出去了，只剩5000块钱，你自己好好用。如果你这个房子不买这么好的房子，现在差一点也能住，一个月你能花10000，完全这个质量就不一样，是吧？所以我们学佛，大家也知道，是吧？当然，一个是呢，学会计划着用，另外光计划也不行啊，是吧？你还得什么呢？开源，是吧？不仅仅要节流，你想办法以后挣2万3万，这就让自己的善根不断的什么呢？增长，你才有更大的这个什么呢？投入的这种能力呀、啊，是吧？比如说这个今年我预算是10万，我明年我挣钱多了，我预算15万，不就行了吗？啊，所以这些都是讲，实际上跟我们世间的很多东西都是相对应的一些关系。但是怎么让自己的善根增长，就从点点滴滴之中去做，啊，今天多挣几十块，明天多挣100块，今天省50块，明天再省100块，那不钱不就越来越多了吗？啊，就是今天少做一点恶事，明天又再少做一点恶事，今天多做一点善法，明天多修一点善法，多修点佛法，你这个资粮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这个清净修，这清净的这个程度就越来越高了。你要修菩提道，就有这个能力了，啊，不然的话是吧，就不相应，叫不相应啊。所以我们大家学习佛法，有这个因缘走到佛门里面来，大家都不容易，都想急切，但也不能急于求成，明白吗？我们造的罪业是无量无边，知道吗？我们自己的能力智慧是差得太远，所以还是老老实实。不要觉得啊，还什么什么什么顿悟法门，还什么寄生成佛啊，这你别去想那事，那好事轮不上你，是吧？这要轮上你的话，它自然就到了，知道吗？不用你去找它，这个因缘它会自己找上你来的，明白吗？就像师父找徒弟，一找一个准，是吧？不是徒弟去找师父的。真正都是师父在找徒弟，明白吗？打个比方，达摩祖师在这个嵩山那边面壁9年，你以为他在那傻的傻傻的等着在自己修啊？他就是等那个慧可去嘛，是不是？好，表面上是看慧可好像到处去寻找名师，是吧？实际上人家在那等他，是达摩是主动者，知道吗？不然的话，达摩他干脆就不从天竺过来得了，你到哪去找啊？他还能跑到天竺去找，是吧？所以这些东西都冥冥之中他自己已经知道这个因缘，那好，我就在这等着啊。有些人那干嘛不达摩主动去找慧可，让他早日见到他，不就很好吗？早日开悟吗？不行，太早了还不行啊。这也叫什么积累资料，让他自己找，要经历这个时间，经历他修学的一些体验，慢慢成熟到一定的阶段啊，终于找到了，这个时候给他一开始立即才能开，不迟也不早，刚刚好，是吧？他就能把握这个点，我们把握不了啊。要么着急，哎呀，不该上的时候就赶紧冲上去了，不该修的时候赶紧修，哎，这个功德大，怎么做？后来修出问题来了。我们不知道啊，我们都在尝试啊，我们都在探索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老失败啊？为什么我们效率低呀、啊？是吧？你看不清，看不清楚自己，也看不清佛法，啊，好了。大概就是讲的这些东西啊，希望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啊，不管怎么样 啊，一切众生皆是佛，我们肯定成佛还是会比较快的啊。那即使可能跟我们的预想觉得还时间很长，但是比别人快多了。你已经应该很清醒，偷偷自己偷着乐吧，是吧？嗯，好，今天就到这里，最后大家一起合掌，我们做个回向。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语意之所生，
从身语意之所生，
一切罪障皆忏悔，
一切罪障皆忏悔，
罪从心起将心忏，
罪从心起将心忏，
心若灭时罪亦亡，
心若灭时罪亦亡，
心亡罪灭两俱空，
心亡罪。
是则名为真忏悔，
是则名为真忏悔，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悉消除，
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世世常行菩萨道，
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胜众。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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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好，今天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